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弥撒的主题是爱仇。若是以世界的价值观而言，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对待，然而天国的价值观超越了世界的价值观，天国总是要求基督徒往更高的层次去提升。因此，主耶稣基督除了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之外，也要求我们要爱仇人。虽然我们明白知道对方做了伤害我的事，但是面对这个人，我们还是要以人的方式去对待对方，让我们的诚心恳求天主帮助我们，以宽恕的精神去容忍，去善待别人，因为天主首先善待了我们。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创造载至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提醒我们，要按照天主的诫命去生活，面对得罪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报复，反而要宽恕，因为天主也必会宽恕我们的罪。因此，谁愿意得到天主的宽恕，就该先宽恕别人。如果我们祈求天主的怜悯，我们也要先怜悯别人。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德训篇。愤恨与生气，二者都是可憎恶的。 罪人却常常如此。报仇的人必要遭遇到上主的报复，上主必要保留他的罪。你要宽恕你邻人的过错，这样你祈祷的时候，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怀怒，怎能向上主求饶呢？对同类的人没有慈爱，怎能为自己的罪过求赦免呢？他既是血肉之人，既然怀怒而向天主求赦罪之恩，谁能赦免他的罪呢？你要记得最后的结局，而停止仇恨。你要记得腐烂与死亡，而遵照诫命生活。你要记得天主的诫命，不要向人发怒。你要记得至高者的盟约，宽恕别人的过错。
上主赋予仁慈宽恕，极其慈悲，不轻易发怒。
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行，治愈了你各种
慈宽恕，极其慈悲，不轻易发怒。
他绝不长期憎恨，也不会永远气愤。我们犯罪，他没有惩罚我们。
上主赋予仁慈宽恕，极其慈悲，不轻易发怒。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基督徒无论是生是死，都是属于基督的人，好使基督在他内生活，因为基督死而复活，正是为了做生者与死者的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亡，因为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主。因为基督死而复活，便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
今天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应该要如同天父宽恕我们一样，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不彼此宽恕，天主也必会一一细数我们的罪过。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伯铎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愤愤不平，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4主日。本主日弥撒的读经和福音教导我们有关宽恕与慈悲。在这篇福音的一开始，伯多禄就前来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原来因为伯多禄知道主耶稣是仁慈的，而且也希望能够透过他们这些门徒们来广施他的仁慈，因此就把以色列人宽恕人最多三次的常规，从三次自动加码到七次。 以为会得到耶稣的赞美嘉许。然而天主对人的慈悲宽恕是无限无量的，而天主如此的慈悲，正是耶稣他所要向我们传递的教导。他说，你们要慈悲啊，像你们的父一样的慈悲。所以主耶稣提醒伯多禄，宽恕不是次数的数学问题，而该当成为基督徒行为的准则，生命的态度。也因此他答复伯多禄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姐妹们，对于宽恕人这件事，我们可能会想，能够宽恕一次，为我们一般人来说就已经够挣扎的了，能够宽恕三次更是难上加难，能够宽恕七次根本就已经是难于登天，能做得到的等于就可以称圣称贤了。而形同无止境的七十个七次，这无疑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做到。事实上没有问题，我们都同意应该宽恕，然而宽恕虽然重要，但总得要有个限度嘛。因此伯多禄希望耶稣能够为宽恕定定个具体的次数，好让他们这些门徒依法可循。伯多禄知道耶稣的要求比以色列的经师还要高，如果经师认为宽恕三次就已经是仁至义尽，那么伯多禄提出七次这个代表完满的数目，心想这应该会让耶稣满意他这个门徒，欣慰没有白白教导他才是。嘿，然后出乎意料之外，耶稣的要求竟然是伯多禄所提出次数的七十倍啊！难道耶稣是在给他们讲述天方夜谭的神奇故事吗？七十个七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学数学题，但是门徒当然明白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计算宽恕的次数，而是要打破他们心里面宽恕总要有个限度的想法，告诉他们宽恕是没有限量的，并该当成为一种行为准则及生命态度。但是为什么需要以宽恕作为行为准则以及生命的态度呢？当然我们可以洋洋洒洒地从医学的角度去说明宽恕对生理上的好处，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展示宽恕对人心理上的帮助。那耶稣既不是从医学也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宽恕，他却是以一个比喻来向我们阐明之所以需要宽恕的究竟原因。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一下，留意这段师徒对话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到当伯多禄向耶稣提出问题的时候，耶稣正与门徒们谈论有关教会纪律的问题，也有关兄弟规劝之道的方法。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伯多禄提问，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耶稣的回答会是，我对你说，不是七次， 而是70个7次。耶稣之所以做出如此回答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跟随他的群体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失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可是这个理由往往被我们那因受伤害而引起的仇恨、伤痛与愤怒等等情绪所掩盖，而令我们无法以理性去看明白这个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就是耶稣他也不愿意我们失去我们自己。为让我们洞悉宽恕所带来的这双重保存，保存弟兄，保存我们自己，耶稣就透过慈悲的君王与冷酷的仆人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宽恕的真意。这个比喻中的君王非常慈悲慷慨，他宽免了一个欠他10000塔冷通，也就是金元宝的仆人。哎，10000塔冷通究竟是多大的币值呢？如果是金子的话，以我们今天的币值来说，大约折合新台币31亿5000万元，也就是大约人民币60多亿元。因此，这是一笔会令人惊讶的目瞪口呆的巨额债务。这个仆人虽然欠了那么多的债，却没有资产可以赔偿。因此，君王吩咐把他一切所有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变卖来还债。那个仆人就匍匐在地，祈求君王的宽恕。欠债的仆人既然一贫如洗，无力偿还，君王就动了怜悯的心，免了他的一切债务。接着，这个比喻的第二个部分，当仆人一出门，遇到一个像他一样的仆人，这位仆人欠他100银币，100银币是多少？折合新台币大约是250元，也就是人民币50多元。换句话说，与10000塔冷通相比，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九牛一毛的数目而已。然而，那个得到君王特恩的仆人，竟然忘却君王免了他债务的恩宠恩惠，也忘记了自己既然承受君王如此宽宏的大恩，就有向别人施恩的义务，反而极尽刻薄地逼迫欠他债务的同伴说：“还你欠我的债来。”这位被逼迫的同伴，像第一个仆人对君王所做的一样，匍匐在地，恳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清你的。”看啊，弟兄姐妹们，虽然形式完全相同，可是结果却截然相反。得到君王慷慨对待的仆人，非但不听同伴的恳求，苦苦哀求，甚至把他送进了监狱，直到他还清债务为止。的确，我们常常让自己长得很相似这位恶仆，而让宽恕在我们的生命中变得很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认为别人亏欠我们，或是得罪我们的时候，宽恕就更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正义受损了。什么人犯错，不就该当受到正义的制裁吗？ 然而正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在天主的子女之间，耶稣的兄弟姐妹之间，在基督徒之间，在我们跟他人之间，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天主是按正义审判，或是以仁慈对待我们呢？如果今天我们都要死于一场地震，想一想，我们都要同时来到仁慈面前，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清清楚楚真真实实的暴露在整个天底下的话，我们究竟期待仁慈公正的或仁慈的对待我们呢？想一想，如果我们愿意仁慈，以仁慈对待我们，那么不就意味着我们自己一生也要以慈悲怜悯对待人吗？或者是我们宁愿天主按他正义来审判我们，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以自以为是的正义对待别人一样呢？尽管我们在祈祷中常常祈求天主对我们施予仁慈，但我们却是对其他人要求公正，我们对别人说的都是按所谓的正义说话，但我们从天主那里所祈求的却是天主的仁慈。不过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以正义对待人，判断人，将来我们也要受到同样的待遇啊。果然，主人知道这位恶仆自以为意的行径之后，就大发雷霆，将当初给予他的赦免全数收回，并把他该当遭受的刑罚一样都不少地施还给他。最后，耶稣对这则比喻做了一个攸关生命的重要结论，说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耶稣的这个结论就像当头一记棒喝，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原本以为不宽恕只是会失去对方，但这个比喻却是明白地向我们揭示出一个真理，不宽恕原来更会让我们失去我们自己。因此不宽恕不是一场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游戏，不，它是一场双方都会输尽的生命大事。是啊，耶稣珍惜一个小子，珍惜一只迷失的羊，他珍惜税吏，珍惜外邦人，他也会珍惜你的对头，当然他更会珍惜你。因此耶稣不愿意失去信仰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更不愿意我们失去我们自己。所以他回答伯多禄要宽恕70个7次，这不仅是表达他对我们的要求，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珍惜，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爱情。弟兄姐妹们，你听到了耶稣这个答复所蕴含的真正声音了吗？其实在天主经的教导中，耶稣就已经做了相同的教导，他将我们向天主恳求的宽恕与我们应该给予兄弟姐妹的宽恕直接就做了一个联系。他说，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再次，耶稣等同在告诉我们这同一的道理，也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失去对方，也不愿意失去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宽恕。然而，要如何才能打开宽恕这道门呢？开启宽恕之门的钥匙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仆人的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这项偿还债务的承诺或计划吗？当然不是，也不可能。仆人欠下君王的这笔一万塔冷通的巨债，相当于耶稣时代一个工人16万年的工资，你怎么还呢？这项巨额债务不正是象征我们人的罪在面对天主的审判下将显现出来的亏欠吗？主人当然心知肚明，知道这个仆人任何天花乱坠的承诺都绝对无法承诺，无法兑现。那主人为什么还是释放了他，并且免除了他的债务呢？唯一的理由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原来开启宽恕的钥匙并不是偿还债务的承诺或计划，而是主人动了怜悯的心。是的，弟兄姐妹们，从这位君王与仆人的关系中，我们正是可以窥见天主对我们的慈悲怜悯是何等的无限无量。唯有他的慈悲怜悯才能够解决人的罪这道无解的习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分文可以偿还这笔罪债啊！纵使我们富甲天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救恩不是金银所可以买到的，它是无价的。而这依靠主耶稣的慈悲怜悯，并依赖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那因罪而破产的生命，才能够免除我们的罪债。感谢天主，让我们在红尘世间就能够看到有人真的努力地活出这统一的怜悯。在2014年，伊朗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巴拉，他原本跟伊朗北部一名知名的足球教练在学踢足球，但是2007年一场街头斗殴当中，他打死了教练的17岁儿子，因此被判处死刑。伊朗的几位知名人士在巴拉行刑前夕不断地为巴拉请命，希望能够免于一死，同时还帮他筹募作为赔偿给被害人家属的赔偿金。但是最终功亏一篑，巴拉仍然依照伊斯兰教的教律站上绞刑台，并被蒙上眼睛，准备处以一命还一命的刑罚。这种刑罚的方式就是将由被害人的母亲来到绞刑架下踢掉巴拉脚下的椅子，让他吊死在绞刑架上。被害人的母亲在巴拉行刑之前上台痛斥那些施压要他原谅凶手的人，他控诉说，你们可知道 这些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的生活又是多么像是在坐牢坐监。你们可知道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家有多么痛苦。接着他就走向脖子套着绳索，咬紧牙关准备受死的巴拉，而所有的围观者也屏息以待巴拉死亡时刻的降临。然后紧接着发生的是群众的惊讶声与疑问声，原来这位母亲并没有踢掉巴拉脚下的椅子，而是狠狠甩他一巴掌。然后这位母亲话锋一转说，我梦到死去的儿子跟我说，他现在很安详，在一个很棒的地方，在神那里。加上我所有的亲人包括我母亲都叫我原谅凶手，而且我不想要另一个母亲遭受我一样的失子之痛。是的，我原谅他了，现在我如释重负。接着和她丈夫一起拿下巴拉脖子上的套索，而巴拉的母亲则冲进刑场，哭着拥抱被害人的母亲，谢谢她怜悯了自己，也饶了自己儿子一命。当然，在最后关头免于一死的巴拉，未来能将入狱服刑抵罪，而被害人的父母则打算用巴拉补偿的赔偿金，在家乡用儿子的名字盖一栋体育馆。看了，弟兄姐妹们，这对受害父母因着怜悯而宽恕了杀害儿子的仇人，甚至更进一步，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更多年轻人的大爱。多么盼望，多么盼望耶稣的这个比喻能够把我们惯常注视从得罪我们的人的过错转向天主对我们的慈悲，从计算别人的罪恶转向天主对我们的怜悯。那么宽恕或许不会使我们的受伤害不愉快经验从我们受伤或以结痂的记忆中消失掉，不会的，但是却会改变我们记忆的方式，也就是将诅咒化为祝福。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